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啊，我们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经文。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啊，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我们先把整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第一节起。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用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就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要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和肝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都一同成圣。你们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和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 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中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寿高，又穿着承接圣职。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那承接圣职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七天，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心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作为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是神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愿圣经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出埃及记，就是我们前几次查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会幕的建造。然后呢，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特别看到祭司的圣袍的制作。圣经用整整一章的经文来记载祭司他的圣袍应该是怎样制作的。那么会幕是用了三章，25、26、27，出埃及记28章就是记载祭司的圣袍。那么到29章呢，也就记载一件事情，就是怎样祭司亚伦和他的孩子们是怎样被按立，怎样被分别为圣。那么在29章第1节这里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 让他们成为单单来服侍神的祭司。那么这为亚伦来行这样的一个承接圣职的礼是摩西，所以呢，第一个赎罪祭是摩西献的。那么从这之后的赎罪祭和燔祭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献的。那么摩西在这里是神让他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所以在这里，在亚伦他承接圣职成为祭司的这个承接圣职的这个圣礼上面，是献祭了三个牲畜，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那么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赎罪祭是公牛犊是全部焚烧的，然后第一只公绵羊也是全部焚烧的，是燔祭。那么事实上在我们接下来查经当中，在利未记、民数记都会更详细的来记载以色列人当时有哪些祭有五种祭是要献的。那么事实上完全烧尽的呢，燔祭是要完全烧尽的。所以呢，第一只这个公绵羊是完全烧尽，第二只公绵羊呢，事实上有一部分是作为摇祭，就是把那个羊的自由全部内脏上的自由全部去掉，胸部的那块肉拿出来，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举起来在神面前摇那么腿也是摇。那么事实上这一块部分呢，是在祭坛上火烧了之后是给他们做食物的，还有那个饼无效的饼在这里我们还想再次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看到旧约中文圣经的旧约把上帝称为耶和华其实呢，耶和华我们知道是希伯来文当中的一个辅音，因为圣经十诫，上帝颁布给人的十诫告诉我们，人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犹太人用希伯来文就是用他们的辅音来表示上帝，因为这个辅音在希伯来文当中是读不出来的，所以他们每当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会妄称神的名。所以我们其实耶和华就是独一真神上帝就是我常常会反复的去解释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版本的圣经，英文圣经呢就会用主来代替中文的旧约圣经里面所出现的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上帝一下在旧约叫耶和华，在新约叫耶稣其实新约的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旧约的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上帝只不过我们中文翻译把这个希伯来文的辅音把它翻译成用我们的中文可以念出来的音，但在希伯来文是念不出来的因为不可妄称神的名。好，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刚才看到这一大段经文呢，其实前面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讲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别为圣，或者说分别成圣他们单单的被按立成为祭司，就成为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或者说一个中保。那么以色列人要通过祭司，从此以后以色列人要通过祭司才能到神的面前来献祭。那么当然了，祭司每年有一次也要为他自己来献赎罪祭平常的日子祭司是为他的会众献赎罪祭献燔祭，那么每年有一次祭司也要为他自己来献赎罪祭，那叫大赎罪日。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经文当中所看到的这种牛羊的祭都是预表新约主耶稣基督因为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这些牛羊的祭是无法真正洗去人的罪的是无法真的，它只是一个预表，将来有一位会真正的来洗净我们的罪，就是将来会有一个真正的赎罪祭。那么这个赎罪祭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也被称为上帝的羔羊，所以我们会看见燔祭是用羔羊我们也会，大家如果在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如果注意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牛的血是洒在这个祭坛的坛角，而这个燔祭的这个 那个羔羊的血啊，公绵羊的血啊，除了撒在坛上啊，还要撒在这个祭司的身上，尤其是要捏在他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啊。当然这里面都有属灵的意义，就说耳朵要听神的话啊，手要遵行神让他所遵行的，脚步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都是被羔羊血所涂抹的。那么前面一大部分都是来谈到第一个以色列当中的大祭司亚伦是怎样被案例，怎样成为大祭司。第一次是摩西来代替亚伦献祭啊，献赎罪祭啊，献燔祭，后面包括摇祭，这是摩西来主持这样的一个圣礼。但是从此以后的献祭就是亚伦啊和他的子孙来主持了。那么在前面很大一段也是要谈到他们要穿上这个大祭司的衣服，其中亚伦要穿上大祭司的衣服啊，包括这个内袍以弗德啊，外袍啊，腰带肩带啊，我们在上次查经当中已经很详细看到了啊，特别是头上还有冠冕，冠冕上一定还要有一个牌子，牌上写的是什么，大家还啊，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归神为圣，所以这是神的祭司的一个最重要的记号，戴在头上的最醒目的记号啊。只要进到会幕当中，就是一定要穿圣袍，戴冠冕，上面有牌子，就是归神为圣啊，归神为圣。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啊，所有服侍神，事实上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服侍神啊，也是一个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是一个最重要的记号，就是你是一个归神为圣的人啊，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你是一个归荣耀给上帝的人。那么接下来这就是神的应许啊，如果以色列人常常行这样的施行这样的献祭这样的圣礼，那么神就与以色列人同在。好，我们可以看见亚伦和他的儿子承接圣职，首先要穿戴这个圣袍圣衣，就是祭司。那么大祭司的圣袍是只有一件的，是亚伦是可以传给他的儿子，但是他的儿子那个时候呢也要在会幕里服侍，就要穿上那种细麻布做的内袍啊，祭司内袍，也要戴头巾。然后呢，在神要摩西为亚伦来行这个圣礼，按立亚伦成为大祭司这样的一个圣礼，要献祭，首先是赎罪祭是公牛。那么我们会看见无论是赎罪祭还是后面的燔祭哈，他们最先都要有一个动作，就是手要按在这个祭身，叫做献祭的深处，就祭身的头上。这是什么含义呢？在我们以前查经当中我们谈到过啊，就是表示这个献祭的这个牲畜，这个祭牲是代替我的罪啊，是代替我的罪，就是我的罪全部归算在他身上，归算他头上，然后他要在祭坛上焚烧啊。事实上应该我在祭坛上焚烧，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啊，但是我要献赎罪祭，用这样的一个祭牲来代替我啊，献赎罪祭。所以这个献祭就是在旧约时代全部是通过牲畜来作为燔祭，作为赎罪祭。所以我们也会看见神对亚伯拉罕是要他的亚伯拉罕把他唯一的独生的孩子，独生爱子以撒是献为什么祭？献为燔祭的啊，那是要全部烧掉的，那是要只有燔祭是全部烧掉的。所以亚伯拉罕就顺服啊，后来神就拦阻亚伯拉罕，就没有让亚伯拉罕杀死他的孩子，要把他的孩子献祭。神就拦阻亚伯拉罕，然后预备了一个羊，预备了一只羊在那里。所以这就是在神那里必有预备，就是我们献祭的人，我们要有一个献祭的心，顺服的态度。但是真正的这个祭物是上帝预备的啊，包括这些牛羊牲畜也都是归于神的啊。当然了，也包括真正的赎罪祭，主耶稣基督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啊。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炫，我们要明白，就是这是代替我们赎我们的罪。牛血要抹在这个坛的四角，啊，牛的内脏要烧在坛上，然后其余部分全部都要烧尽，但是要在营外烧。那么作为燔祭的这个公绵羊是要完全烧，然后羊是要洁净，然后最后呢还有一只公绵羊，就是它的血要除了抹在坛上，血还要弹在或者洒在亚伦和他的儿子身上，然后特别是血要抹在亚伦的右耳、右手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然后有一部分是作为摇祭的，就是肉取出来就是举起来在神的面前摇，然后呢也在这个燔祭坛上烧，但是不是完全烧尽，当然这其实是一种加工的方式啊。然后呢这一部分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是作为他们的食物啊，这就是啊他们要吃这个所献之物啊，赎罪之物。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33节，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曾经说他就是什么我们生命的粮啊，所以我们要主耶稣对跟从他的人说，你们要吃我的血喝我的肉啊，所以对不起啊，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对不起。然后主耶稣甚至也说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必定不死。那么主耶稣讲这样的话，当时很多人都退去了，很多人都退去了。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大祭司是要吃这个献祭之物的啊，是要吃这个献祭之物的肉啊，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知道，这都是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有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就是祭司啊，我们属灵的身份就是当年的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我们就是祭司，我们就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祭。所以当年的亚伦他要吃这个献祭之物，今天的我们呢，我们要领圣餐啊，我们要领圣餐。这个圣餐饼和杯就代表耶稣的肉和血啊。同样在我们教会啊，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只是接受已经受洗和受浸的弟兄姊妹与我们一起来领圣餐啊。同样的，在旧约大祭司的那个时代，这个圣物也是外人不可吃的啊，只有分别为圣的祭司才能吃啊。啊，这是我们会看见他们的这个承接圣职的这个圣礼的过程啊，已经献祭的内容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会看到祭司他的每天的工作啊，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也是在查经当中，我们问大家祭司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好像是小组讨论啊，祭司主要的工作就是杀牛杀羊啊，主要的工作就是献祭，就不停的杀。因为你我们看经文，他上午要献一个羊，下午要献一个羊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繁重的工作。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就是去看以色列人呢他们的这个食物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牛羊肉的食物，他们还是要特定的人来杀啊。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个杀牛杀羊的人跟这个世俗的世界屠夫是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你看今天的穆斯林他们其实也是就是借鉴了许许多多旧约以色列人的传统。所以今天的穆斯林他们宰牛宰羊也是这样，都是地上要铺白布的啊，都是专门的这个神职人员，可以说是来宰牛宰羊。所以以前的祭司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献祭。那么在旧约的祭司的献祭，我们知道预表我们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唯一的赎罪祭。那么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旧约所献的那些牛羊无法真正洗净人的罪，它只不过是一个预表和一个象征，象征将来有一个真正的赎罪祭。 那么新约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上帝的羔羊，所以旧约的那些献祭的事情到今天的基督徒就可以停止了啊。所以今天的我们去到任何一个教会，你不会看到杀牛杀羊献祭的场面，不会了，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把他自己作为啊赎罪祭献上，就永远洗净我们的罪，洗净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罪。所以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的教会不会再是神职人员在那里杀牛杀羊献祭烧，不会了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一次献祭。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啊，在旧约时代的祭司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献祭啊，杀牛杀羊献祭，那是每天非常繁重的工作。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啊，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都成为神的祭司，也就是我们都是旧约的亚伦啊，我们都是旧约的祭司。那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也要献祭，那我们献什么呢？今天我们献什么？对，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祭司他是要杀牛杀羊献给，献在祭坛上献给神。今天我们把自己献给神，这意味着我们要杀死谁呢？对，就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工具。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你在看到路上有一个人背着十字架在走，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死刑的囚犯啊。每一个死刑的囚犯他背的这个十字架就是定他的那个十字架，他背的这一个不是替别人背的，这个十字架是他自己背的啊。就好像以前我看了一个，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好像在有的地方哈，每一个枪毙的犯人呐，那颗子弹他要自己掏钱买啊，或者他亲人的，你那个子弹钱你要出啊，结果那就要用那颗子弹打死你。那么十字架其实就是这样，你看有一个人背着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就是钉死他的工具，他就要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凡是要跟从我的，每天都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这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献祭，你要把自己钉死，完全献给神，就是献祭啊。那么今天的基督徒每一天就像旧约的大祭司，旧约大祭司是献牛献羊啊，杀牛杀羊，今天基督徒是我们把自己献上。当然了，我们这是属灵的意义的预表，不是说我们都去自杀，不是的，而是否定我们自己的心意意志，去跟从神的心意意志，把自己当作祭物摆在神的祭台上，为服侍神，为神所用，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所以你像彼得，耶稣对彼得说，他要去到耶路撒冷，要受死，要钉十字架，要受死，要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那时候就拦阻耶稣，就说这事断不临到你身上。这时候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所以在这个时候的彼得，他不是一个真正舍己的人，不是一个真正背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意念大于耶稣的意念啊，他觉得自己比神，比耶稣讲的话更对，自己的想法比耶稣讲的话更对。而一个真正的一个信靠跟从神的人，他每一天都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过程，或者就是一个献祭的过程，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然后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就是舍弃自己，忘记自己。所以这也是耶稣说我们要效法他，效法耶稣什么呢？柔和谦卑的样子。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呀，到底怎样才是柔和谦卑啊？谦卑这个东西很奇怪的啊，就是说人们，就是我不知道是谁讲过这话，但是当你谈论他的时候他已经消失了啊。很多人觉得啊，哎呀，我很谦卑，你越这样想，其实谦卑已经从你生命中消失了啊。大家就有一个人啊，他哎呀，我这个人最谦卑了，我这个人最谦虚了，我这个人与世无争啊，我都不跟他们争，不跟他们抢，什么都让他。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谦卑已经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了。所以到底什么是谦卑？其实谦卑就是耶稣说的舍己跟从他。耶稣是一个最谦卑的人，耶稣凡事遵从天父上帝的心意，所以耶稣是一个最谦卑的人啊。所以耶稣他去到圣殿把那些做生意的人赶走不是一次啊，至少两次啊。耶稣说那些当时最有权势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人有祸了，用非常可怕的语言去可以说去咒诅他们，扒祸啊啊！非但是呢，耶稣还是最谦卑的人。他虽然做一些事情，拿鞭子赶人家、打人家啊，他虽然说一些话非常非常的严厉啊，不可把圣物丢给猪啊，不可把珍珠丢给猪，不可把圣物丢给狗。他虽然讲这样的话，耶稣虽然讲这样的话，耶稣甚至对他的母亲说啊：“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呢？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讲很多很多的话，我们如果去看圣经你会知道是非常非常硬的。当时有人要跟从耶稣耶稣不是他一直跟着耶稣，耶稣说你来跟从我，这个年轻人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结果耶稣说什么让死人埋葬死人。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那个年轻人，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这是话很硬很硬的话。但是耶稣说一些话很硬，耶稣做一些事情是人们完全想不到的，可以拿鞭子去打人，可以把那些人赶，但是耶稣还是最谦卑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凡事不体贴自己的意思，体贴天父上帝的意思。所以这就是谦卑，这就是舍己。所以我们越是想我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别人看我是骄傲还是看我是谦卑，我们如果越是这样想，我们越是就是抓不住谦卑。所以我们越是注目在主耶稣基督那里，越是注目在神那里，你恰恰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就像摩西一样圣经说摩西比世人都谦和。但是如果我们看摩西的一些言行，看上去好像也不是很谦和，但是呢圣经却说他比世人更谦和。其实摩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凡神所吩咐他的他就照着遵行严格的遵行，凡以色列人要求他做的他很多的时候是不做的但是神对他说的话他是不折不扣的遵行。所以圣经说摩西比世人更加谦和其实这就是一个每天献祭的过程，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把自己当作活祭交在上帝手中我的看法，我自己的想法，我的梦想，我的追求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关键是神要怎样使用我，我要让神的旨意在我生命中行出来，不被拦阻，这是最重要的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首先当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要讲这样话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说神的旨意临到我的身上有没有拦阻，有没有拦阻，我首先要做到神的旨意临到我，不要有任何的拦阻，不要被我自己的意思的拦阻。所以这就是一个每天献祭的过程。然后呢每天，那么旧约的祭司他每天献祭，他还每天吃祭物就是吃肉，吃献祭的这些肉。我们今天呢，我们耶稣说我们要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凡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必定不死那么耶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6:63。所以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其实就是最直观的，就是遵行耶稣所说的话，思想耶稣所说的话，昼夜思想，把耶稣的话存在自己的心里，然后去行出来，去行出来。因为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生命，耶稣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之粮，然后耶稣他自己说他的话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灵。所以我们今天怎样吃耶稣呢不仅仅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来到教会领圣餐了，更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耶稣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思想耶稣的话，昼夜思想，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把耶稣的话存在心里 那么当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时候，圣灵怎样带领我们？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啊，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想起了之后怎样？遵行，遵行，这就是每天吃主的话，或者是领受从主来的天上的粮食，生命的粮食。那么耶稣说他的食物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印象啊？就是去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耶稣说他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他的食物，这就是他说。所以旧约的祭司他们的食物就是献祭的之物啊，圣物。那么耶稣说他的食物就是听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那同样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食物，我们刚才谈到一个食物就是生命的粮，或者具体的理解就是耶稣的话，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另外一个呢，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就像耶稣说什么是耶稣的食物呢？他遵行天父旨意，做神让他所做的工，这就是他的食物。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也要成为我们的食物啊，就是遵行神要我们所做的工。那么这不仅成为我们食物，也成为我们的享受啊。旧约大祭司吃的是相当好的，对不对啊？都是很嫩的，这个小羊羔都是很嫩的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羊羔肉、牛犊肉都是非常非常贵的，我们一般你都是买不到的。以前旧约大祭司吃得很好，然后呢，上面的脂油全部都去掉，烧干净，就是天天吃肉都不会胆固醇高的，不会三高的，因为那些东西。所以神很有智慧，神说这些脂油啊，全部都要取干净、烧干净的。当时的人他肯定不知道什么叫三高，什么叫胆固醇高，当时人不知道。但是神在这个圣经当中、律法当中都已经写明了，所以旧约祭司他们每天吃高胆固醇的东西，但他们的身体很好，因为把那些不健康全部都去掉了，这成为他们的享受，不仅仅成为他们的食物，成为他们的享受。所以今天服侍神的人，我们每天吃主的生命之粮，我们每天服侍神，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的饱足，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享受。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分组讨论一下。当然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完全按照这些问题来讨论，就是说等一下分组讨论过程中，就是任何对于这一章经文大家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解、自己看法，都可以在小组讨论当中分享出来啊。那么这几个问题只不过就是想鼓励大家、启发大家更加踊跃的去分享、去讨论啊，所以大家不要拘泥于这些问题啊。所以就是哪怕等一下小组总结的时候，也不用拘泥于这些问题。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说，大家真正的愿意打开心扉，把自己对这段经文的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分享出来。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都有神的灵来带领啊。所以这几个问题只是说一个引子哈，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段经文当中把自己的一些思考、一些领会、一些理解可以分享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旧约祭司的日常生活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怎样的启示啊？其实在我们29章经文当中已经谈到旧约主要的生活是干什么，每天都在干什么。然后耶稣说他的食物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分享我们自己在服侍神啊，或者服侍神的教会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啊从中得饱足，或者得喜乐，或者得享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可以分享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分组来讨论，我们还是用我们。